咁咧，我哋記住就話神祝福我哋嘅教會，讓我哋教會喺過往一年係有呢一個嘅係和平共處、合而係唯一，同時亦都係讓我哋咧就係弟兄姊妹係喺呢一個嘅屬靈嘅生命喺恩典嘅裏邊嘅長進，雖然有不同嘅程度，有不同嘅呢一個進度，然而咧我哋仍然係感恩咧，就係咧係沒有一位嘅成員係失去。離開我們的教會，我們也是沒有經歷到教會的分裂，或者沒有在真理上有任何的爭議，這個呢我們是相當的感恩的。特別是在過往一年，我們經歷過這個疫情，經歷過許多社會的動盪，然而呢我們呢就仍然就是神保守我們弟兄姊妹追求聖潔和愛慕神的話語和真理呢，我們獻上感恩。如果在簡短的一段的時間，我們一同來到有實體的聚會，那我們更加是覺得就是這個實體的聚會呢，就是的確經歷到就是神屬靈的家庭裡面的溫暖和神對我們的祝福。所以呢我們教會本身也有相當多方面呢就是說呢是感恩的事情的。在我們感恩和是歡欣那一刻，我想提出來就是說有四方面啊，咁當然呢個係最低限度重要嘅方面嚇，我哋可以提到四方面、六方面或者係啦十方面咧都可以嘅，但係咧我相信最主要幾方面咧，俾大家弟兄姊妹咧嚟到咧嚟到思考同埋要注意嘅。第一點就係話咧，我哋在歡慶感恩神係保守我哋教會這一刻，係要仍然緊記著咧係教會嘅蒙福最終嘅根源。是來自上帝自己。我重複一次，當我們歡欣來到感恩，就是神保守是祝福我們教會弟兄姊妹的生活的時候，我們仍然要緊記就是說我們教會能夠是蒙福，而最終的根源是來自上帝自己。在這方面我想跟大家來到簡單的認識是兩處地方的這個聖經的經文，所以請大家來到要預備看聖經的。第一篇的經文我們是在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所以請大家打開你自己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當我們來到馬太十六章的時候，我們就體會到呢就是我們的主耶穌祂的事工和在教導門徒的過程裡面呢是起一個的是轉捩點的，就是在以往的事工裡面，我們的主呢是沒有明顯的向門徒們是啟示有關於他就是呢神所差遣而來的彌賽亞，亦都是沒有呢就更加讓門徒呢是驚訝的，就是說呢神所差遣的尼賽亞這位的救贖主呢將會是面對是猶太人的官長文士當中對他的控訴，而呢是讓他是喪生是捨命的。這兩方面就是說呢當然是 有直接的關係，而是在馬太十六章我們看到呢就是耶穌基督是來到這個的撒加利亞這個腓立比這個地方，然後呢就是說這位的耶穌我們的主已經是在猶太人的群眾裡面成為一個是相當有爭論性的人物，因著他的過往這一段的時間是大概呢將近三年的時間呢就是說呢是在猶太全地同埋咧，就係外邦人嘅地方，意思話咧，換句話講，加利利啊，同埋其他嘅地區嘅話咧，就係話藉著佢嘅神蹟，藉著佢嘅醫治，藉著佢嘅教導，已經係在猶太嘅群眾嘅裏邊咧，就係起咗相當大嘅爭論，甚至咧就係猶太人嘅議會，佢哋呢一班宗教領袖咧，派人嚟到係咧，尋求有關於耶穌真正嘅身份。你是否就是這位的救贖主呢？好了，在這個馬太十八章記錄到就是我們的主開始是問這個他自己這一班的門徒， 換句話說，就是他已經揀選了的這十二位的使徒和一些親密的跟隨他的門徒。有問呢，他說有人說是我是施洗約翰，有人說我是以利亞，有人說我是耶利米或者是其中一位的先知，究竟啊，你們說我是誰呢？換句話說呢，就是有關耶穌基督這個他的身份的話，不單止就是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對耶穌的這班的使徒和是門徒，他們是更加需要來到理解究竟他們所跟隨這位的夫子、這位的老師，他真正的身份是誰呢？我們一定要是確切的理解他真正的身份。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说是积极的来到寻求在这班门徒的身上，让他们理解到他的身份。然后当然彼得是以这个代表性的回应，就代表门徒里面的回应，他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你就是我们历代以来所等候的，我们的盼望这位的尼赛亚，这位的救赎主。然后跟着就是说，在彼得在当中的回应里面是真正体会到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让我们教导有关于是教会一个重要的经文，一段的经文，请我读出第十八节。我们的主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嗱，喺呢两节经文嘅里边，我想提醒大家弟兄姊妹，就是一些有关于就是当教会是兴旺保守呢一个过程嘅时候，我哋仍然要谨记一些事情，要提防一些事情，是对我们教会这个长久的稳定和健康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就是我想提醒大家弟兄姊妹的。但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简单来认识就是一些的事情，简单来说是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的拥有教会这个权柄，而且他也是教会的建造者。我们的主他说，我要把是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换句话说，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就是教会都是公认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头。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当然在我们有时在简单的是沟通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里面是沟通啊，还有交谈的里面，我们都常常就或者跟我们的朋友说，你去哪间教会聚会啊？哦，我去某某人这位牧师是所这个的教导的教会，或者我是参加在某个地区性哪方面的名字，这个教会的名叫什么名字，这个教会，或者我的教会是在哪里，我已经参加了多少年，这些的用法，这些的用语，我大家都理解的。但是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体会到就是说，地上所有属于基督的教会都是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是拥有教会这位的这个基督的元首，这个教会的元首，所以他是拥有教会的。同样就是说，能够真正最终的建立教会，当然耶稣基督就是说，他赐这个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赐所赐的是有这个是过渡性的，是使徒先知，是传福音的，和这个永久性给每一个年代的教会的，就是这个的是牧师和教师来建立教会。他是用媒介，他是用人，他是拣选这个牧者和教师和传道的来到建立教会。然而最终建立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是属于我的，是建立在这磐石上。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体会到一个应用的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 我哋要體會到就係話，教會最終嘅建立者、建造者係耶穌基督，所以咧就唯獨只有耶穌基督係有呢個權柄嚟到咧，就係在教會嘅裏邊嚟到係咧就係管治教導，無論在教義上，無論在行政上，無論在所有一切嘅事情嘅裏邊咧，就係話咧。要就是耶稣基督所授权给这个教会的领导人和授权给教会的会众。当然我们大家弟兄姊妹知道的答案就是他从哪里启示他的旨意和他的权柄呢？从圣经。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教会的操作、教义、敬拜、聚会、施政各样的事情的话，任何一切的事情都要从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而授予，而清楚的启示我们什么事是应当做，什么事而就是说不应当做。我离题一点，我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很常祷告就是你的牧者亦都帮助其他的教会的牧者来到建立教会，同埋就是作传福音的工作。有時我在這個的是作這個輔導的過程裡面，當某間教會是遇到是相當就是可能會面對很多的阻攔，很多的反對，許多不同的聲音或者不同的意見的時候，這些的牧者或者是傳道人呢，會有一個內心裡面很惆悵，是面帶愁容，甚至在樹來到呢就是說疑問，假如我这样做的话会带来许多是反对的声音，反对的这个的回应各样各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智慧，就是说要按部就班来到是教导和是观察环境，是有智慧地来到就是改变教会一些的操作和教会一些的事情。然而就是说呢，当做了所有的教导部署和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呢当我是遇到这些的牧者传道人的时候，某些的事要做或者不要做的时候，当他是呢就是不想执行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圣经这个是否是清晰呢？是否是神的旨意呢？既然是神的旨意，你是没有任何权柄来更改做与不做。而換句話說，你是否應當採取行動來到執行的話，當然在智慧上、在時間性、在各種的因素，你需要詳細禱告、考慮和商討。然而當你是清晰而教會是需要這方面來到有行動的時候，你是絕對沒有能力，你是絕對沒有權柄來到否定或者是這個同意執行，唯独的权柄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只要他在圣经里面清晰地来到教导的话，就无论你的会众、你的成员有任何的意见，你要问他一句说话，究竟这个是否是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第一件事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就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会众，甚至不是是牧师，所有教会里面的行政和教导都是什么呢？是按照圣经的启示。第二点呢，这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向彼得来到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究竟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呢？磐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罗马天主教就是用这节经文来到解释这个磐石是彼得建立在使徒彼得的身上，所以呢就这个也都是引致到他们有这个是教皇的传统。今天我不会详细来到解释这个的护教学这方面，但我向你解释就是说，在文法内容各方面的这个的理据来到解释的话，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说方才彼得啊，你代表众门徒来到宣认我的身份，当我问你们就是说，人说我是哪位哪位哪位，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呢？当彼得来到宣认我就是这个永生神的儿子，我是基督的时候， 我就是说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是在我这个是宣认我的身份，一切是有关于是藉着我救赎主的身份，我的事工来到呢，就是救赎这个呢罪人，以至到建立这个教会。这个就当然很明显的意思，在广泛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每一间的教会你需要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启示，是特别有关于他的身份，有关于他尼赛亚救赎主的这个的事工，他的使命和他的建造，意思是健康而有益的教义。所以呢，这个的有这个健康的教义是重要的。所以这个磐石是什么呢？是指到就是彼得的宣认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三方面呢，就是第十九节，我们的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是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是释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主是用呢是法庭上面的术语来到呢解释这件事情的。究竟我们的主耶稣想表达是什么呢？这里是有关于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教会权柄在哪一方面？如果假如你再想看呢，就是呢这个呢就是更加清楚的，就是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里面，这个形容到教会权柄究竟呢谁是教会呢？这个有关于教会这个字眼在四福音里面只是出现过两次，而两次这个字呢，教会这个字眼都是用，又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所使用的，唯独是主耶稣所使用的。那这两处的地方出现在哪里呢？方才马太十六章，同埋呢我亦都是提到的马太十八章那里。当我们看到马太十八章的里面，就是说是我们的主耶稣说，就是注意有关于教会权柄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你就是单独的向这位弟兄来到劝服他，来到给他有凭据，以致他能够悔改。他不听的时候，来到就是再带两三位，再不听的时候告诉教会。那究竟谁是教会呢？这个呢，就很多人或者甚至信徒以为呢，教会就是说呢，教会就是最终的权柄是牧师啦。那当然某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呢，在圣经的原则，特别是马太十八章呢，教会是指谁呢？教会是指整个是整体的会众是教会。因为呢，在马太十八章的里面呢，在这个的是惩戒的工作的里面，最后决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整个的教会很清楚，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当你们一间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按着圣经的根据基督的启示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呢，在地上面是有权柄的。当你们是捆绑地上面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呢，就神，我们主耶稣他说呢，我是交给你天国的钥匙。大家都知道呢，锁匙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将一个房子或者一栋的楼房的这个的开关，让我进入和让我来到关闭。那这句的说话呢，是一个术语来的，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在这个的是启示录里面是出现多次的。换句话呢，是代表权柄。权柄。当我是即系咧，就是用锁匙锁住我呢栋门嘅时候，你不能够进入我呢个房子。同样咧，我哋嘅主耶稣用这个嘅表达嘅方式，犹如系在法庭嘅里边，系有呢个权柄嚟到关闭呢个嘅教会，同埋咧就系咧系接纳呢一个咧那些嘅人进入教会。咁所以教会权柄，谁是教会权柄呢？就系牧师、教师、执事同埋所有嘅圣员。嗱，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就话咧，咁咧，我哋嘅主耶稣十八节嘅里边讲，佢话咧，凡系呢一个地上面所捆绑的，你们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系咩意思咧？呢度咧，我哋嘅主嘅意思就话咧，当你按着系我嘅心意嚟到启示， 来到施行在地上的教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在天上我也是同意你这样的议决，因为你是按着我的启示来到是执行，以致到呢就是说呢，就地上和天上都来到是和议，就体会到呢，因为你是按着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旨意来到执行。咁所以呢，地上的教会是有权柄的，咁有权柄是作什么事呢？有权柄是让人进入，也让人来到呢，就是这个呢，就不让他进入。咁呢度提议到咩呢？系呢度咧，就主要系指到咧，就系有关于教会嘅成员制嘅接纳或者系拒绝，所以不要看轻教会嘅成员制啊，弟兄姊妹。教会嘅成员制系呢个基督赐给教会嘅权柄，仲有就话咧，地上嘅教会嘅捆绑同埋释放呢一个咧系法庭法律嘅言辞，系指乜嘢咧？是当地上的教会有成员是犯罪而是不肯悔改的时候，你们所作的决定由于法庭上面所宣布的，你们要捆绑他们，要惩罚他们，或者是释放他们，宣告他们就是这件事情他是无罪的话，天上面的法庭也是就是同意，因为你按着我的旨意执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来说，你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有权柄。同样呢，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自己教会的年会里面呢，是为什么要选一个就是选举的委员会呢？两位的委员呢，就说体会到当我们假若神给我们呢，就是有这个恩赐成为有资格是将来的执事的时候，由哪个决定呢？当然牧者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牧者是认识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和属灵的生命，同样认识弟兄的背景是比这个成员更加深入，但是呢并不是单单由牧者来到是个作决定。教会的权柄最终是什么呢？是整个教会的来到决定。所以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来到是这个观察，你们来到就是推动，当然牧者也是教会成员之一，来到就是按是否神是赐给我们这个呢，就是有这个恩赐来到侍奉我们。所以第一节的经文马太十六章里面给我们相当多的内容，相当多的内容就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最终是祝福这个教会的来源是什么呢？是上帝自己。第二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咁咧就系大家都明白呢个背景。背景就话咧，保罗写呢一段嘅书信，系指责哥林多嘅教会嘅分裂，因为咧有啲人咧就话咧就系搞呢个个派系。就结党，就话我是属于保罗，另外有些的成员说我是属于这个阿波罗，我是属于这个方面。所以呢，保罗是写这段的书信里面，在第三章里面来指责他们是教会的分裂和他们的愚昧。然后跟着三章第六节里面，我们听保罗如何的来到教导，他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唯有上帝能使他生长。当然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当他说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的意思，并不说就是他们不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教会是不需要有牧师，不需要有教师，是吧？保罗的意思我们跟着来，同一章书跟着来他有解释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阿波罗也好，我保罗也好，我们是作栽种和这个浇灌的，但是呢在最终的衡量里面呢，是唯独是什么呢？唯独是神能够让它生长。意思说呢，我们只是这个的神所使用的仆人，这个的媒介来到作栽种和浇灌的工作。所以呢， 然後跟住第八節，保羅嘅話咧，栽種和繞管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嘅勞苦和得來嘅報酬，因為我們是神嘅同工，而你們是上帝嘅田地，上帝的房屋。嗱，呢度咧就係保羅係用係其他兩個方式嚟代表呢一個教會。教會好像係田地，教會好像一座嘅樓房，而建築嘅人係邊位呢？是神自己，最终是神自己。然而呢，就是所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神的仆人，各人按照自己的劳苦，当然呢，就是说呢，就是假设就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到呢，来到作工，以致到各人有不同的报酬。咁所以呢，我们读经要呢，就是前后文按照内容来到分解。而在呢節經文嘅裏邊咧，所以咧，我哋要將最終嘅榮耀同埋咧，就係教會最終嘅增長是哪一位呢？係神自己嘅祝福。但係是否呢個神嘅仆人係唔需要呢？唔係，而且係相當嘅重要，因為咧，各人按照神所給我哋嘅恩賜而嚟到係努力。嗱，跟住咧就保羅俾我哋一個嘅結論，結論係咩呢？是这个同一章书第十至到第十六节。第十至到十六节，保罗是警告呢，是教会里面这个呢就建立的工作，这些的所有神的仆人。他说呢，我照着神的恩赐，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是一个 master builder， 神呼召我，算我是忠心的人，所以呢，我在不这个呢，就是外邦人的里面建立教会的里面，不断忠心的来到侍奉。但是呢，各人要谨慎，要怎样在上面来到建造。保罗形容到就是说呢，就是呢，这个就是在建立教会的里面，耶稣基督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只有一个的根基，各人呢来到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到建造。然后呢，同一章书十二节开始，保罗他说了，他若有人用这个金，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面建造，各人的工程都会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是要显明，把火把它显露出来。这里保罗呢，就是呢，是引据在旧约的里面，就是大卫当他年老的时候，就呢，就是体会到神是没有呼召他来到建立这个圣殿。而呢，神向他启示就说呢，是要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里面来到他要建这个圣殿。所以保罗呢，在年老的时候就呼吁他国家的这些的子民来到什么呢？来到筹备建造这个圣殿的工作。所以呼吁呢，就是以色列民来到呢，是捐献出什么呢？是金银和宝石。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说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工人的时候，建造教会的里面要注意，就是说这间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有价值的工程，以致到我们需要用有价值的物资来到建立这个教会，好像旧约的里面来到建立神的殿一样，不要用草木和街来到建造，要用神所吩咐的有价值的东西的物资来到建造教会，要用什么呢？金银宝石。然而呢，就是在这个不单止呢，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启示来建造，同样呢，我们看看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保罗他说，结果就是将来神会用什么呢？会用火来到试炼我们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不要让你在建立教会过程里面呢，就是说呢，看到就是呢，单单只是人数上面的增加，不要看到就是在这个表面上面的荣耀和人的赞赏。神要最终用什么？用火来到呢，来到是这个的显露，以致就是说呢，如果假如是没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好像这个草木和家呢，一切都会消去。而呢，这位神的仆人，如果假如他不是是假教师的话，他是属神的子民的话，最终来讲他仍然是得救，意思说呢，他仍然是有着他的救恩，但是呢，所有的建造的话都不能够经火的试炼呢，是完全是损失的。我很惊奇，我奇怪就是说呢，我有一次来到是 係講呢一段經文咧，有教會裏邊嘅會眾就話以為咧，以往佢所聽嘅咧就呢度係講到咧，就係咧有關於人個人嘅得救救恩嘅問題。根據呢一段經文嘅內容，係與救恩係冇直接關係嘅，冇直接嘅教導救恩嘅問題嘅。主要所討論嘅問題就話咧，係建立教會。是特別是針對什麼？針對神的仆人在建立教會的過程裡面要謹慎，要用什麼呢？要用這個金銀寶石。所以呢，我們就意識到從這兩段的經文，然後跟著就是十六節的裡面，我講完這裡少少，這個哥林多前書三章，保羅他說，難道不知你們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裡面嗎？當然呢度保羅係向哥林多嘅教會講，佢話你哋豈不知道你們所有得救這班嘅人，在哥林多嘅人就係咧，你們就係神嘅殿，因為神嘅靈係住在呢個殿嘅裏邊。然後咧就話，若有人毀壞神嘅殿，神一定要毀滅他們，因為上帝嘅殿是神聖的，這殿就是係你們。嗱呢度咧。就是其實對每一位的信徒一個很大的警告，特別是對神的牧者、神的這個仆人一個很大的警告。在你建造的過程裡面，要謹慎小心，不要讓到教會分裂，不要來到是毀壞教會的建造的工程。然後這個警告就是，若果有人是不小心不按神的旨意各樣的話，而是引致到教會的分裂，而教會的爭論、教會的萎縮、教會的摧毀的話，神會是毀滅他。這個相當嚴重的警告。我們 作為一個簡短 的小結，剛才看到這兩處經文，兩處經文馬太十六章、哥林多前書三章，我們一個是小結。第一點我看到一間的教會按照聖經的標準和原則來到成立這個聖言制，不是可有可無， It's not optional， 這個是重要的，因為聖經形容到神的教會 是這個什麼呢？是這個的，是光明的國度，是屬神的國度，是在神的教会以外呢，这个是黑暗的国度，是撒旦的国度。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的是哥林多，是这个的是后书那里呢，五章里面形容就说呢，一位的弟兄将他是赶出教会，意思是将他是逐除，是呢就是撤除他教会的成员的身份，不要承认他是一位的信徒。然后意思就是保罗他说，我要将他交给这个撒旦。为什么呢？教会以外这个属灵的光景是被撒旦所控制。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轻呢，就是说呢教会的成员制，或者不要看轻就是说呢你是否呢应当来到严谨的考虑，你应当是否成为一位教会的成员，一间健康教会的成员。第二点，一个小结，要保持教会会众的圣洁。當我們看到神是最終祝福教會的這位的建造者的時候，教會的興旺，教會的興旺主要的原因是神的話，就是說我們需要保守是教會這個的聖潔。為什麼呢？我們從這個的舊約的裡面，就是許多年代以色列民這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點。我簡單只是引用一點，就是說在以西結書的裏面，就是說以色列民是藉著先知不斷的勸告、不斷的警告，而他們是不悔改，以至到以西結書第十一章裏面形容一個異象，就是以西結這個先知看到這個異象是什麼呢？神的榮耀是離開耶路撒冷，又向耶路撒冷城宣告這個的是審判的工作。弟兄姊妹，神是對教會的聖潔是相當的注重的，以致到為什麼教會呢需要使用，是適當地謹慎地來使用這個呢，就是約時，是當有成員是 不願悔改，係咧就係繼續嘅嚟到係活在罪惡嘅裏邊嘅時候，就係、是、假若教會係不嚟到係使用呢一個嘅權柄嚟到將佢係除去呢一個教會裏邊嘅成員嘅時候，呢、這個神所不喜悅嘅。咁所以咧要保持教會會眾嘅聖潔，弟兄姊妹啊，教會嘅整體嘅成員嘅聖潔。是直接的是什么呢？直接的是有关于你们每一位的圣洁。你们每一位的弟兄和姊妹里面的成员的圣洁是直接是影响教会的圣洁。如果假如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旧约里面神如何处理这个亚干是偷窃这件事情，在约书亚记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说当有这个的成员或者是会众里面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是偷窃和这个呢就是贪财，而引致到是以色列民是进入迦南里面的过程里面的失败，和神是要他们成班人停顿下来是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保持教会的圣洁。第三样东西，要保持教会的团结合一。当然就是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强调的地方，是保持教会的合一。当然并不是就是说是我们要付上任何的不惜的任何的代价来到是 保持这个教会的合一。这个并不是基督的教导。基督的教导呢，如果假如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着是基督的缘故，为着是福音的缘故，我们需要来到付代价、需要付代价。所以意思说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是保存教会的合一，是在付上一切的代价里面，我们有先决的这个的因素。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他说呢，我来到地上是什么？是不是是带给你们和平，我是带给你们一个利剑。往往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和这个福音的缘故，就是说呢，是令到家庭也好，令到教会也好，如果假如是在神的这个总原则的里面的时候需要来到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够在呢，就是这个的光明与黑暗来到团结。这个的公义和这个呢就是邪恶不能够团结。但是呢，在这个的神的旨意的里面，在圣洁的团体的里面，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团结，就是呢，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保罗他说呢，劝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是所赐的合一。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呢，能够这个呢，就是弟兄姊妹有这个合一和团结的，这个是圣灵最终的工作。而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呢就是说呢，同一卷书保罗呢也都是在五章里面教导我们呢，是不要醉酒，反而是被圣灵来到充满。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呢，圣灵的充满和教会的团结呢，是直接的与教会的圣洁是有关系的。当弟兄姊妹圣洁的时候，就是说呢，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可以保守这个呢是教会的合一。当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出问题，而呢就是说呢，是一定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可以其实可以追溯到呢，就是说呢，每一样的不团结的事情呢，就是说呢，这些的个人就是说呢，是本身属灵的败坏，是本身属灵的圣洁出问题，而咧以致到咧就係話咧令到教會不團結。咁所以我想大家嚟到注意。所以第一點啊，第一點我詳細啲嚟到講到，就話第一點咧就係、是、當我們係歡欣神保守祝福我哋教會嘅時候，我哋要緊記就蒙福最終嘅來源係出自神。既然係出自神嘅話，我哋一切要不斷嘅倚靠神，不要嚟到咧就係、是、惹神嘅呢一個嘅憤怒。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原则、神的准则来到是在教会是来到是处事和运作。但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 當我們是弟兄姊妹一同來歡欣，就是神祝福我們教會的時候，但是也要是緊記，就是保持是常在基督裡。當然這個是與我們是聖潔，同埋咧與我哋不斷嘅成長係有關係。就弟兄姊妹啊，同埋教會，我哋需要咧點樣咧？係不斷嘅嚟到係保持係在耶穌基督裏。嗱，首先第一點就係話，你必須是一位重生得救嘅人，係首先咧就係在救恩嘅裏邊與基督嘅聯合，先至能夠可以咧就係常常嘅就係咧在基督裏。當我們是這個就是在與基督的在救恩裏面的聯合的時候，這個是聖靈的工作，以至到就是說我是聖靈將我們是聯上基督，而在人的角度裏面就是我們憑著是這個的信心是與基督的聯上。當我們在這個救恩的聯上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可以常常是保持在這個基督裏面。所以呢，當我們的主耶穌教導就是說在這個約福音第十五章，就是我们常要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是指到什么呢？这个并不是指救恩，这个是指我们的成圣。在成圣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要与基督是联想。所以想请大家打开这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我们一同来到查考，还有这个在我们敬拜藉着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会讲到咧，约翰第十五章咧就系主耶稣讲到佢系真葡萄树嘅时候，我们系呢一个枝子咧嘅背景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话咧有关于耶稣基督个再来，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当然我哋知道咧就系在末日嘅时候，我哋嘅基督会再来。但是约翰福音在这个就是14章、15章，然后跟着特别讲到有关于16章是这个他要差遣圣灵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说用的言语就是说圣灵因是藉着基督的差遣，因是就是将来基督得着这个荣耀，意思说这个荣耀就是说是在五旬节的里面这个的圣灵具体的被赐下的时候，圣灵的来到就是基督的来到。在这两方面呢，就是约翰和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这种言语，就是说我真是回到你的当中，不是是这个第二次的末日的这个来到你们的当中，而是说藉着圣灵来到这个你们的当中。所以葡萄树枝子第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对于这个以色列民当然有更加重要的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说就是真葡萄树以及就是假葡萄树是一个重要的很重要的意义的，就是说在以色列民的里面，不是所有以色列民都是以色列民，先知们是指责就是说指责这些是不顺服和背叛神的以色列民，他说我栽种这个葡萄园，为什么你们变成这个野葡萄呢？所生长的葡萄，意思说你们所结的果子，你们的生命，所有一切呢就跟我的原意是不同的呢？你们不是这个真葡萄。所以这里呢，我们的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意思说就是从我跟我联合的所有这些的这些的得救的人，这班的人真正是属于这个葡萄园里面的，真是属我的枝子。然后跟着我们看看，我读两节经文，这一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第四和第五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假若我们不是是常常同埋系联想耶稣基督嘅话，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当然不代表就说我们失去救恩，而说我们在神的国度，在神的这个的工作上面，我们在我们的成圣是没有果效。我们好像我们就说 係不能夠，我們就正，我們咧好。如果假如不係咧，不與呢一個嘅葡萄，不與常與呢個真葡萄樹嚟到連上嘅話咧，就好像主耶穌所咒助嘅呢個無花果樹一樣，係沒有果子。假如我哋係想呢、這、一個，像呢個詩篇第一篇嘅裏邊，像一果嘅果樹係栽在溪水旁，就話咧，佢嘅葉子係常綠。而咧，經常嘅嚟到結果子嘅話咧，就我哋常常與耶穌基督係聯想。嗱，可能你會問咧，就係我哋嘅主用呢一個嘅隱喻嚟到咧，就係代表就係信徒與耶穌基督嘅關係在成聖裏邊嘅生活。究竟啊，我如何係與耶穌基督聯想？而且我哋嘅主耶穌話咧，我哋要常常聯想。換句話說咧，當我哋咧唔刻意嘅用神所按立一些的媒介和渠道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常常联想。那我们如何来到联想是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呢？从这个约翰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最低限有四方面。四方面，请我读出我们的主教导的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換句話說，猶如我們的主耶穌，他說我是這個江河活水，是這個泉源，是這個江河，是河流，是我的恩典，就是說是取之不盡。但是呢，這個江河活水不單止是泉源，而且是這個媒介。但是呢，你們這班的信徒是需要來到這條河的裡面來喝我的水。假如你們是懶惰的話，你们就话咧，就喺树嚟到假设，就系我已经系与耶稣基督联想，我在救恩嘅里边咧，系咧就凭信心已经系得着呢个救恩咧，我系唔需要嚟到常常嚟到吃天上边嘅玛拿，玛拿是系每天嘅降下，而每天每人个别嘅汁嘅拾取，同埋每天每日个人嘅嚟到系咧嚟到吃喝。同样嘅饮水也是咧，没有人可以派代表嚟到幫你飲水嘅，同樣咧就係咧，我哋嘅主佢話咧，我嘅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咧。我哋不能夠以人作我哋嘅代表嚟到咧幫助我哋讀神嘅話語，幫助我哋敬拜，幫助我哋禱告，冇人可以代替你嘅。弟兄姊妹啊，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我裏面。換句話說咧，這個主耶穌俾我睇到係一個直接嘅對比。你是否常在耶穌基督裏咧？你就問自己就係話咧，我是否常在神嘅話語裏邊咧？唔單止只係話咧，你固定同埋恆久嘅一個嘅計劃同埋時間表咧，是作你自己的讀經、禱告和定時的主日敬拜那麼簡單。而是說從你主日的敬拜，從你平時的讀經的話，你是否是吸收、運用神的話語呢？我和大家弟兄姊妹呢，在這個無論輔導也好，在這個普通的交談也好，我們的溝通也好，我常常都是怎樣啊？都是引用聖經裏面的經文。我常常也勸你們要這樣做，不要只是在你的腦海裏面是談論一套的神學，而談論的神學是沒有錯誤的，大家不要誤解我，談論一個的概念是沒有錯誤，但是呢，你需要從你理解的一套的神學，一套的神的旨意，還有呢，就是你的理念裏面，就是說這個根源是在哪一方面的聖經的話語呢？當然呢，我們不能夠期望就每一個人都能夠是哪一章哪一節的經文，但大約在哪裡呢？當我講到就話咧，與基督的聯合和常常在耶穌基督裏，如果假如你不能夠想到就話咧，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你可能不記得是約翰第十五章，你可能不記得裡面大部分的內容，但是如果假如你不能夠這樣你說就話咧，主耶穌教導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讓我體會到在成聖的裏面，我要常常是聯於這個耶穌基督這個的真葡萄樹上面。這個就出問題了，弟兄姊妹。所以呢， 若要問自己是否常在我裏面的話，常在基督裏面的話，就是說要問呢，我是否常在神的話語裏面呢？你曾經聽我講過不多不少的次數、引用施寶珍所講的說話，就話咧，他形容呢一個係《天路歷程》嘅作者係約翰班揚。佢話班揚，如果假如你用針嚟到刉下佢嘅手，佢嘅血管嘅話咧，佢所流嘅血嘅裏邊係有聖經嘅。換句話說咧，就係話，當然你同我係沒有達到班揚呢一個咁嘅呢一個境界同埋程度，但係咧就係喺我哋屬靈嘅生命嘅思維。在我們的血液，在我們的心臟裏面不斷的來到，就是說在我們身上運作的話，我們不能夠沒有神的話語和某些的原則是根據聖經。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講道是這麼注重將經文、將內容來到向你解釋？主耶穌說，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们里面。跟着主耶稣呢，同样同一章说，他说当你祈求的时候，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这个是全面性多方面这个的应许。当然大家认识圣经的话，就说呢，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同樣咧，就同一本聖經也説到，就話咧，是按照佢嘅旨意嚟到祈求。然而咧，就話咧，呢個係不係消除我哋體會到呢一個應許嘅呢一個嘅廣泛性同埋概括性。我哋嘅主話咧，凡你們想要的，意思話按照聖經嘅裏邊嘅啟示嘅旨意，當你們這樣祈求嘅話，係就給你們成全。按照神嘅時間表。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他的智慧在环境上面的安排，种种一切的话，但是这个就是说，给我看到体会到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如何的与基督来到是常常来到是同在和联想呢？意思就是祷告，祷告的生命。第三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常在我的爱里。我们好有意思。主耶稣佢话咧，就没有话咧，你们系若遵守我嘅命令，就是在我的律法里。点解咧？新约嘅里面强调咧，就系律法，就话咧，当爱人嘅时候成全律法。当你咧遵守神嘅律法，系头嗰四条。主要因着是你爱神而驱使你爱，而咧就系咧爱神。下面嗰六条就系咧爱邻如己，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去爱，就我们的主我的神。就话咧，只要圣灵而来，在我哋内心里边嘅爱，先至真正让我哋咧系能够成就，就系咧十诫嘅里边头嗰四条嘅诫命系爱神。下面那六条的诫命，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所以呢，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就怎样呢？保罗所说的就是说，律法是怎样呢？我们爱是成全律法。如果假如你不是呢，在爱的这个动机和爱的能力里面呢，来到呢，就是让你能够遵守神的诫命的话呢，你会成为一位的法利赛人，一位律法主义者。你會常常怎樣呢？就是說呢，喜歡是遵行神的律法，是不是個人的一些的動機，還有很容易去指責別人。當然我並不是說指責別人是完全是沒有這個聖經根據，但這裡意思說呢，律法遵守神的命令是一個與基督這個呢，就是聯想的一個的媒介和渠道。这个第三方面。第四方面，不单止我们是爱神的律法，当然当我们爱神的律法的时候，就必然包括我们是爱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爱邻如己这个律法的总纲。第四条，第四方面，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换句话讲咧，就话咧，在主内嘅弟兄姊妹嘅相爱。咁呢个咧就同一位使徒嘅约翰喺约翰一书嘅里边咧就讲咧系相当多详细嘅解释，我哋如何咧就相爱。甚至约翰一书嘅里边咧就系咧使徒约翰佢话咧呢个系重生得救嘅表征之一。如果假如你是真正从神而生的话，你不单止是爱这位的神，也是爱神，也是爱从神而生的人，这个是重生得救当中的表征之一。所以呢，我们就是从这个约翰第十五章里面呢，将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呢，从这四方面呢，就是相当的实体，相当的实际，一啲都唔抽象，就话我如何与基督嘅联想呢？我与佢嘅话语联想，我与咧就系佢按立祷告让我成圣而联想，亦都系祷告让我直接嘅系与神嚟到相交，不断嘅与神嚟到系呢一个嘅系交往。第四，按着神嘅诫命嚟到遵守佢嘅诫命，以至到成在律法嘅里边，以至爱成全呢个律法。同样嘅第四点就系咧彼此嘅相交。换句话说咧。在爱和遵守律法的里面，不单止我是与这个直线的 vertically 来到与神来到保持这个的关系，同样就是 horizontally 我平衡的来到互相弟兄姊妹肢体的相爱。这个就是这个的是第二点的里面，就是在我们欢欣感恩神祝福教会的时候，要谨记保持是常在基督里，并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说呢，就是体会到我要常常这样做。当我有疏忽的时候，就是但愿呢，就是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一样，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求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火热在生活里面，来到去呢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来到相交，保持来到与这个基督这个的联想，是常在他里面，意思到呢，我们能够是不单止常在他里面，他说这人就多结果子，意思说这个一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的是效果，产生了效果。当我们常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正如诗篇第一篇的里面就形容到，就是当我们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就犹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是结果子。